郭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 B-1 轰炸机飞临南韩防范北韩，美国凭中俄南中国海演习，中越共同承诺要管控海事分歧，美国海军的高级官员说美中的海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查森上将说，与中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有用。事实上，美国与中国海军绝大多数的接触完全符合这些规则。而他又说，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军两架 B-1 战略轰炸机星期二是飞至南韩，这个是美国为应对北韩第五次核试验所作出的最新反应。这两架 B-1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出发，进入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临近空域，再以是向北韩发出强烈的警告，并且彰显它是不惜动用战略武器的坚定的防卫承诺。
Today's demonstration provides just one example of the full range of.
美韩联军司令布鲁克斯在星期二表示，美国绝不容忍北韩核试验，将分阶段执行军事作战予以应对，并且推进向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针对美国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表示，各方应该是保持理性以及克制，不要相互刺激。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不会将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视为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这次演习看作为威胁吗？他说不会，各个军队都会进行演习，有些时候还会一起演习，只要演习的进行是依照国际法，不对第三方或者是另外一个国家造成威胁或者是挑衅，就没有理由阻止他们的举行演习。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中俄海军9月12号至19号在广东湛江以东的海空域举行代号名为是海上联合2016的联合军事演习。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这次的演习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柯比说，美国一直是致力于亦都将会继续致力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不单止是在于军事，不单止是在于亚太地区有形的安全部署，总是关乎到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以及是外交和政治接触。柯比仲表示，美国唯一关注的就是这一类的演习进行的时候要遵守国际法，不要提升紧张局势。不过应该是由俄罗斯和中国来评论这些的演习。就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时候，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一在北京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重要访问。这个是越南总理六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阮春福这一次来到是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越南和中国媒体报道说，阮春福以及李克强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是共同承诺要管控海事分歧，并且维护和平和稳定，而之后双方在中国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广泛的会谈。阮春福访问正值是每年一度的中俄海军联合军演开始的时候，中国军事官员表示，军演将会包括模拟夺控、有争议的岛聚以及是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华春莹表示，训练演习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前越南驻中国广州总领事杨明亦表示，中方对阮春福的邀请表明，中国明显是希望缓解紧张局势。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一在马尼拉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国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特种部队必须离开，认为美军引发该个地区的穆斯林叛乱。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仲未收到菲律宾政府有关撤军的正式通知，并且强调菲律宾仍然是美国的盟友。杜特尔特在讲话当中表示，这些特种部队他们必须要走，棉兰老岛当地的情况将会更差，如果指美军是在当地被发现的话，他们都会是被杀死。一个星期前，杜特尔特仲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作出了人身攻击性质的侮辱言论，而事实上美军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是在去年的二月撤走，只是留下但是大约是100名的军事顾问。五角大楼发言人加里罗斯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密切地与美国的菲律宾伙伴商讨如何调整美国对菲律宾的协助，以更加适合新的政府。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广东陆丰当局星期二清晨派出了大批的公安武警，是突然闯入了几个月以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展开大围捕，拘捕了十多名的村民。而村民随后同大批的防暴警察爆发了多次的冲突，期间警方是发射了催泪弹以及疑似橡胶子弹，很多的村民被打伤。根据报道，陆丰警方是在9月13号的清晨4点多是派出了大批的公安、特警以及武警，强力进入自今年6月19号起坚持每日村内游行抗议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村，破门入屋，是搜查多位村民的住所，拘捕多个人。而在网上大量的图片以及视频都显示，近年来一直是奋力土地维权并且声援9月8号被指是受贿而遭判刑入狱的前村委主任林祖暖的乌坎村民，星期二早上和大批入村的防暴警察对峙，并且爆发冲突。警方发射了催泪弹以及是怀疑的橡胶子弹，而村民则是手持石油气罐或者是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头以及砖头是还击。而据说冲突导致了至少几十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9月12号在华盛顿致赴美国策进中心，特别提到由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他说这个规则为两个海军降低冲突风险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the vast majority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 Chinese.
李提森上将话，同中国达成嘅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美国同中国海军绝大多数嘅接触完全符合呢啲规则。李查森上将又透露，佢喺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喺南中国海航行嘅时候，中国海军多艘舰船喺美国航母周边多个方向侦察同穿行，期间两军舰船海上相遇多达几十次。但是双方都基本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理查森上将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美国不能够接受的举动，但他希望双方能够为解决分歧达成某种妥协。
There are, you know, these destabilizing, provocative types of behavi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s where we don't necessarily agree.
李查森上将话，喺南中国海出现咗呢啲损害稳定嘅挑衅性举动，中美双方喺呢啲领域嘅观点唔一定一致，但系美国仲会推动两军关系，令到彼此能够继续朝住达成某种妥协同解决争议嘅方向迈进。美国会尽全力将风险控制喺最低水平，并且为解决分歧作出努力。李查森上将今年7月访问中国嘅时候，会见咗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他说两个人就两军关系进行了坦诚的对话，这些大约是两位海军将领第五次直接对话。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理查森上将和吴胜利上将的互动气氛显然并不如他的前任吉林纳特上将和吴胜利之间的接触那么融洽。 他说这些可能和中国过去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有关。北京坚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和岛礁建设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美国说这些行为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美国发展和中国两军关系的努力未能够改变北京在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行为，因此反对美军深化和中国军队的交流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他的盟国对上个星期五北韩第五次核试验作出反应，呼吁进行新的制裁。但中国继续就是否支持对他们的传统盟友采取进一步惩罚措施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针对平壤可能已经正在计划进行新的核试验的报道，南韩国防部9月12号星期一表示，北韩拥有这样做的能力，并且在山区试验场还拥有一个尚未使用的隧道。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君说，关于北韩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南韩和美国的情报部门评估认为北韩一直准备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军方为展现军力，将一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调到南韩，不过由于恶劣天气，这个部署已经被推迟。南韩总统朴槿惠9月12号星期一和他的执政党大国家党以及两个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和人民党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敦促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日益加剧的北韩核威胁。南韩还同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协调，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增加对北韩的制裁措施。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可能增加禁止出口项目清单，扩大黑名单上北韩个人的人数与北韩军事和武器计划有关实体的数量。美国对北韩政策特使金城说，华盛顿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亦都是在考虑施加额外的单方面制裁措施。不过北韩星期一通过其官方媒体朝中社称，美国带头推动的新制裁将毫无意义，而且极其可笑。北韩无视3月份实施的最新一轮国际制裁，加快了武器研发步伐，今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以及包括2月份进行的远程火箭试验在内的21次导弹试验，并且推进了潜机导弹发射能力。虽然对北韩施加这些限制性措施给贸易、运输和金融带来某些经济痛苦，不过据报道它的影响程度由于黑市交易和外国公司合并以及中国执法松懈被降低。北京在制裁问题上的合作被认为十分重要，因为北韩 80% 的贸易进入或者通过中国。美国呼吁中国进一步对北韩施压，使之放弃核计划，以换取经济和安全保障。虽然北京呼吁平壤不要采取新的挑衅行动，首尔特洛伊大学东北亚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品斯顿说，即使中国继续在实施制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亦都有可能引发地区动荡或者金正恩政府的崩溃。品斯顿说，他认为中国将继续维持北韩的生命线。中国外交部9月12号星期一说，只靠制裁不能够解决北韩问题，单方面行动只能走入死胡同。不过北京亦都对平壤日渐不满。日本共同社报道，北韩外相李荣浩、北韩前首席核谈判代表9月12号星期一抵达北京，有人见到他进入了北韩大使馆。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吴素坤说，中国日渐担忧北韩肆无忌惮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将来有可能挑起军事对抗。吴教授说，中国深知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独立军事行动，是因为美国过去曾经断定阿富汗和伊拉克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北韩年初曾扬言要对美韩联合军演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绝不能接受北韩为核国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末曾经表示将寻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但亦都表示假如他当选总统，将不排除重新和北韩的国际谈判的可能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没有表示将采取什么行动限制北韩， 但是川普的竞选班子经理康维说，北韩需要了解，假如川普当选，美国人是不会被愚弄的。川普还表示，他可能支持允许南韩和日本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以抵御核国家北韩。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外交的努力转向东南亚，并且希望在这个区域加强影响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都在这里加紧步伐，加强和这个地区的国家的贸易、外交和军事纽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在过去三年里面，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超过对中国和香港投资的总和。区域分析人士提德利·巴苏说，美国的重心转移和中国崛起是这一种转移的核心推动力。他说
The arrival of China as a major power has made Japan really...
巴苏说，中国作为全世界大国崛起的姿态，使到日本想要尽快重新定义他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角色。日本的重心不单止局限在商业纽带，还有安全和外交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必然导致紧张关系。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安全分析人士理查德·毕辛格说，如今提到亚洲，人就会看到充满彼此冲突和中横交错的目的。他说
Everybody's a frenemy, so to speak. And so there's a lot of places where
毕辛格说，每一个国家是朋友又是敌人，有很多对国家，譬如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和美国，看到很多愿意合作的机会和共同利益，而同时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所碰撞和竞争。作为后来者，俄罗斯现在加紧对越南军售，并且签署能源协议。东吴大学政治学家罗志正说
For the past few years, Russia has been preoccupied with events in Europe.
罗志正说，在过去几年中，俄罗斯一直聚焦于欧洲事务，现在普京试图将战略方向从欧洲转到亚洲，这个是俄罗斯重返亚洲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抬头的影响相制衡。虽然亚洲领导人都致力于控制紧张关系，毕辛格表示担心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他说
Lot more types ofvery sophisticated weapons are flowing into the region. Coupled with that,
毕辛格话好多非常先进嘅武器正在流入呢个地区，加上睇到越嚟越多嘅边个都唔愿意让步嘅边缘政策，特别系喺南中国海嘅问题上，唔单止有呢种边缘政策，各种嘅复杂关系又靠各个临时嘅修修补补。分析人士话，一啲小事而家都可能演变成失去控制嘅国际危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台湾海基会写信给中国海协会，希望两岸之间能够恢复协商。不过海协会方面就回应，唯有确认九二共识联系机制才能够延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日前表示，如果两岸两会交流协商机制再次被迫停摆，对于两岸民众都是莫大损失，希望陆方能够以民为念。田宏茂仲指出，他并不认为北京没有听到蔡英文总统释出的善意，亦都不认为大陆方面将门都关闭了，因为两岸对于要互动沟通要机制化仍然有共识。田宏茂亦都去函大陆海协会表达希望继续协商之意，不过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就回应，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够延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二重申，目前双方对于一些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希望彼此能够求同存异。
从两岸人民福祉的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呼吁中国大陆早日呢，来跟我们一起。
张小月说，从两岸人民福祉方面来考虑，台湾呼吁中国大陆早日你要同台湾一起坐低进行沟通和协商。张小月主委又说，两岸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批评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九二共识，就是等于是破坏现状，而不是维持现状。
破坏现状，当然两岸的两岸，特别是两会的对话的基础，那么基本上就不在了。
赖士葆话，破坏现状，特别是两会对话的基础，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所以他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想蔡英文总统想要用海基会这个旗子，用田宏茂在大陆有一些人脉去到单点突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赖士葆委员又指出，台湾旅游业者日前上街陈情，显示民众的生计已经受到了影响。蔡英文总统承认九二共识有这么困难吗？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释出了善意，不知为什么中国的态度仍然如此强硬。
既然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善意也做足了，诚意也表现够了，我们觉得其实就
王伟哲说，既然中国是这样的话，台湾的善意也都做足了，诚意也都表现够了，就让他维持现状吧。王伟哲委员又说，过去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海基会曾经去了上千封的函件，结果中国海协会只回应了六封。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强调，他并没有党籍，亦都不参加政党，希望以超越党派党籍的态度来到处理两岸的问题。田宏茂还说，陆客来台人数减少，旅游业上街是不得已的，非常之辛苦，他深表同情，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协商机制解决旅游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加州的气候变化将会导致大部分地区更加干热，具有标志性的三文鱼洄游和约书亚树都可能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科学家吉姆索恩调查加州的生态系统，判定可能发生的变化。索恩表示，目前的四年干旱可能只是气候变化影响到加州地面系统的一个彩排。索恩说，加州大约有35万平方公里的地面，其中 15% 到 50% 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当气温上升，物种可能向北方和高处较冷的地方迁移，可能会迫使动植物移入不适宜生存的地区，他们因此缩小活动范围，或者被迫和其他的物种进行竞争。有些物种可能根本没办法适应变化，比如说西南部更热的天气可能会使 90% 的约书亚树在60到90年内消失。加州出名的三文鱼回流亦都在这种变化之中面临难预测的未来。切卢克三文鱼、银大马哈鱼、粉红三文鱼都被列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鱼类。由于三文鱼是加州利益重大的产业，单在萨克拉门托河，三文鱼业的产值每年都超过$1亿，因此前途备受关注。黄金之州三文鱼协会主席维克多·郭内拉最近同一些钓鱼的朋友出海，在金门桥附近的海域试手气。他回忆从前的钓鱼客要将那一些当初从圣华金河游到太平洋的三文鱼钓起来的吃力模样。不过在加州连续五年干旱之后，北加州几条主要的河流盛产的切卢克三文鱼已经今非昔比。郭莱拉表示，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将三文鱼鱼苗释放到河里面，他们根本不会来钓鱼。圣华金河中间有几十里长的河道多年来一直干涸，因为河水转移给不断发展的农场和城市使用。在2014年和2015年，联邦和加州当局在繁殖场培育出几百万条幼三文鱼，用卡车运送到河流下游释放，这样才能够使渔业仰赖的秋季回流三文鱼继续存在。加州管理用水的当局必须在农业和渔业用水之间取得平衡，三文鱼必须从河流进入海洋，再重回河流产卵繁殖。而加州三文鱼生长的河流 90% 都有水坝拦阻，在干旱时期，水利单位要在适当的时间释放足够的水来满足三藩市海湾三角洲地带的农作物和野生动物，包括三文鱼的需要。这里是美国西岸最大的河口。到目前为止，切卢克三文鱼看来勉强渡过这几年的难关， 这个主要归功于去年冬季厄尔尼诺现象为北加州带来的雨水和降雪。切卢克三文鱼是加州的重要物种，不单止因为它在商业和钓鱼活动方面具有14亿美元的身价，它对大地、河川和海洋的健康也很重要。三文鱼在河流和海洋度过一生，它们为包括杀人鲸、熊和老鹰提供食物，当它们溯游回到河流上游产卵之后死亡，身体分解为森林需要的氮。联邦单位将冬季回游的三文鱼列入生存面临高度危险的名单，今年将会正式检讨几条关键河流和水库的用水管理，研究本地物种的生存问题。不过对本地三文鱼的生存方案众说纷纭，不同产业和不同利益的团体各有睇法。农民和一些渔民认为应该多用人工介入，少供应水。加州农业局联盟主席保罗·温格敦促水利单位采用专利的温控孵卵箱大量孵化三文鱼卵，他认为比河床里面孵化悭水。加州的三文鱼协会主席郭莱拉认为应该将孵化场迁移到海边，使年幼的三文鱼不必从缺水的河流中上游好艰难地游到海里面。保护环境团体则有另外的想法，他们建议主管单位少用机械进行人工干预，应该拆除挡水的水坝，创造健康的河道，使这些鱼在野外生存繁殖下去。研究报告指出，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大多数本土鱼类的数量将减少，分布地区亦都会更有限，有些甚至可能绝种，而以生活在冷水里面的鱼类面临的危机最大。加州天寒，水源不足，农业、渔业和城市分享有限的资源，对主管用水的联邦和加州政府部门形成严峻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尼日利亚移民之子安东尼奥什鲁加喺加州经营住一间嘅空中旅行公司，另外佢仲实现咗四个时候嘅梦想，成为咗一名特级嘅飞行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嘅报道。
人经常能够睇到安东尼奥什鲁加驾驶住佢嘅皮茨特制飞机喺空中旋转。佢喺五岁参观一座机场时，立志有一日要飞上天上。佢话：奥什鲁加话，佢当时被机场上嘅景象深深吸引。佢对爸爸话：呢个正系佢想做嘅事。佢话。
I was born in Austin, Texas, so I'm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be ou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my family, all my media.
奥什鲁加话，佢出生喺德州奥斯丁，所以佢屋企系第一代土生土长嘅美国人。佢所有嘅直系亲属都喺家乡尼日利亚经营住佢家名为奥什鲁加航空嘅小型空中旅行公司。奥什鲁加喺加州圣迭戈尔北嘅酒乡德美古拉上空飞行。佢话：奥什鲁加话，佢哋公司提供带领旅游人士欣赏酒乡空中美景嘅服务。佢哋同呢个地区嘅两家酒庄合作，佢哋带住游客喺德美古拉上空欣赏30分钟美景。喺佢哋降落之后，游客就前往酒庄品酒。奥什鲁加首次参加全美飞行比赛是在2014年。奥什鲁加话，当他参加全美特技飞行冠军赛时，他在总共25名选手中名列第四。从那阵时之后，特技飞行、飞行表演和比赛就越来越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奥什努加话：喺三维空间里边，你确实好自由，上下翻飞、左右摇摆，相当自由。你可以为所欲为，喺地面上行路就唔可以感受到咁大嘅自由。奥什努加学嘅系工程，但系佢最中意系飞行。佢话佢计划生命不息，飞行不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州德美古拉法尼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克林顿话自己正从肺炎当中得到康复。克林顿喺屋企养病，奥巴马亲自出马助选。土耳其正式要求美国逮捕传教士居伦，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希拉里·克林顿因为犯肺炎在纽约市郊在查巴克的家里面恢复身体之后，他说他自己感觉良好，而且是情况越来越好。他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就好像任何在家养病的人一样，他是急切地想重返阵地，他们是很快就会在竞选途中相遇。克林顿的医生在上个星期五诊断他患有肺炎。克林顿星期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没有遵照医生的吩咐好好地休息，因为他非常坚决地是要参加星期日在纽约市举行的911周年纪念活动。克林顿还说，他认为他是可以顽强地是挺过纪念活动，但是因为体温过高而不得不是提早离开。克林顿星期一对每一位送上祝福的人表示感谢，其中是包括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川普星期一表示，他是希望希拉里·克林顿痊愈并且是重返竞选活动，他们是将会在辩论当中是看到他。川普期待9月26号他们之间的首次面对面辩论。在希拉里·克林顿因患肺炎休息养病的几日里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会亲自出马为希拉里·克林顿这位前国务卿系竞选。奥巴马将会到费城的一个集会上面发表讲话，他还将会参加民主党的一个筹款活动。土耳其媒体在星期二报道，土耳其政府第一次正式要求美国逮捕被指称是主导七月政变未遂的一名伊斯兰教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是谴责居伦在幕后策划了政变的企图，导致了至少270人死亡。土耳其媒体表示，交予美国的书面请求宣称居伦对政变行动下达指令。在过去的数个星期里面，土耳其官员非正式地要求美国引渡居伦。这位75岁的教士自从1999年起就自我流放到美国，他否认参与了这次未遂政变。除了试图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在过去两个月中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压行动，解除了包括公务员、教师、法官以及其他被认为是同居伦或者是政变策划有联系的共8万人的职务，并且有很多人是被逮捕。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星期二已经是过去了第一日，有报道说该国家是普遍平静，只有几宗的暴力事件发生。停战星期一日落的时候是生效，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个可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五年内战导致了叙利亚是四分五裂，目前正值是穆斯林宰牲节，又称为古尔邦节。克里说，现时判断美俄斡船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否有效仍然是为时尚早。这个协议是由克里国务卿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上个星期六早上在日内瓦宣布，他们是得到了伊朗以及土耳其等其他国家的支持。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土耳其则是希望将在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总统赶落台。克里在美国国务院发表讲话，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他预计紧接下来的几日，如果要使到停火保持下去，并且为人道援助重新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扫清道路，将会遇到重重的挑战。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表示担忧，该个法案允许2001年911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庭控告沙特政府支持恐怖主义。沙特阿拉伯是由六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个关键成员。沙特表示，这项立法违反了国家之间的交往的依据以及原则，特别是主权豁免权。虽然白宫威胁投否决票，美国众议院仍然在星期五是通过了这项法案， 参议院在今年五月亦都通过了正义反抗资助恐怖主义行动法。白宫反对这项法案是由于担心会削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进而使到在海外的美国公民面临着法律的风险，并且为其他国家起诉美国是开放了大门。白宫投的否决票能够推翻参众两院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员的支持票。同911事件有关的19宗飞机劫持案当中，有15宗沙特人是实施。但是利雅德否认有关的指责，声称完全是没有介入过这些袭击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提起碳酸饮品，可口可乐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俾人谂到的品牌之一。据他哋公司话，全世界94%的人口都知道可口可乐呢个名字，在美国几乎人尽皆知。咁可口可乐公司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刘恩文的报道。
In 1949, there was a Time magazine poll, and they did nothing but they had a silhouette of a contour bottle, and they asked people to identify.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1949年，《时代》杂志有一个调查，佢哋做咗一个樽轮廓嘅剪影，使公众辨认呢个系乜嘢嘅产品。除咗黑白嘅樽照片之外，乜嘢提示都冇。佢话：你觉得系乜嘢呢？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俾咗咁样嘅一个答案。
99% of Americans could identify this Coca-Cola。
泰德·瑞恩话，99%嘅美国人能够认识出呢个系可口可乐嘅樽。佢系一个喺太空中同北极点被饮用嘅碳酸饮品，亦都系全球排名第三嘅最有价值品牌。佢系奥林匹克运动最耐嘅合作伙伴，亦都系拥有500多个牌子。其中20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企业。每日它有大约1亿9千份产品在全球除了古巴和北韩外的国家内销售。一个百年屹立不倒的软饮料界巨人是怎样走到今日的呢？为了要了解这些，还需要回到可口可乐的故乡，美国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1886年，当地的一位药剂师创造出一份口味独特的糖浆，并卖给附近的药店。在那里，这份糖浆按比例对上碳酸水。药剂师的会计以漂亮的书法为这份独特的碳酸汽水命名和设计图标。可口可乐就是这样诞生了。而那一位药剂师就是可口可乐之父，约翰·斯蒂斯·彭伯顿。
That first year, we actually only served 9 drinks a day. And John Pemberton is probably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that ever lost money owning Coca-Cola.
可口可乐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头一年佢哋一日只系卖出9杯嘅可乐。约翰·彭伯顿可能系世界上唯一一个赔钱嘅可口可乐公司嘅持有人。佢嗰一年投入咗$50，收入却只有$36。两年后，彭伯顿将可口可乐卖出。1927年，可口可乐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In fact, Shanghai was the first market outside the U.S. to sell more than a million.Cases of Coca-Cola in a given year. That was in 1947.
泰德·瑞恩话：实际上，上海是第一个美国以外市场能够在一年之内销售超过100万份以上的可口可乐。那一年是1947年。之后，可口可乐陆续推出和收购新产品、新包装，并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饮品公司。如今，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大约3800种饮品选择。瑞恩在这里展示可口可乐当年在中国的广告海报，走到可口可乐的档案馆，被各式古董、玩具、樽、画像和海报等环绕，公众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历史里面。为了能够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和品牌故事，公司还建造了可口可乐世界，一个互动式的博物馆，是亚特兰大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马修·鲁布什和他的太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这个是他们第二次来到可口可乐世界。
That was a lot of fun, yeah. Like the great movies and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really, really worth the visit.
游客马修·鲁布什说，真的很好玩，比如是一些很好的电影，还有一些互动式的体验，真的值得到此一游。
It's a great place for people to learn about Coca-Cola, meet the bear, try some drink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learn more about.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地方，使公众了解可口可乐，见一见吉祥物北极熊，品尝一下世界各种唔同嘅可乐产品，更多嘅了解公司同埋历史。在那里游客能够体验到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是怎样享受可口可乐的。博物馆市场经销经理杰奎温斯利说，当年的可口可乐在各大药店的冷饮机上销售，$5一杯，加冰就要多付$1。通过栩栩如生的原件和模型，游客仿佛看到了当年坐在那一度的美国人点了一杯可乐。他们不是拿出手机刷新社交软件，而是同隔离嘅人谈天说地。
This is a great piece for us to have when you think about history and you think about the way that people used to enjoy their time together.
可口可乐世界市场营销经理杰奎温斯利话：呢个系佢哋保存嘅一件好好嘅文物。当你回忆过去嘅时候，你就会谂到当年嘅人系点样度过一起嘅时光。温斯利话：佢觉得呢个系大家今日缺失嘅一部分。而他好好地提示了大家。不过很多游客，尤其是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恐怕就是品尝来自各大洲不同风味的产品。除了寓教于娱乐之外，可口可乐世界还多了一份神秘感。可口可乐八年传承的神秘配方，从2011年起被转移到他们那里的保险柜之中。神秘配方到底有几神秘呢？甚至连公司现任的首席执行官都没见过。有人笑称，世界上有三大秘密不为人知，一个是英国女王的财富，第二就是巴西球星罗纳尔多的体重，第三个就是可口可乐的秘方。很多经济学家、营销学家将可口可乐视为唯一一个不依赖产品创新就能够取得成功的最有价值品牌。
The real formula for Coca-Cola is great marketing, fantastic product,and leadership in our community.
可口可乐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可口可乐真正的配方是卓越的营销技巧、出色的产品和团队发展的领导才能，那个才是真正的可口可乐秘方。不过随着公众的健康意识提高，碳酸饮品的销售量在近几年来总体呈疲软趋势，可口可乐试图挽回高糖、高卡路里、不健康的标签，并拓展新产品市场，但是难玩大局。最终公司决定将重点回归到产品的本色。他们认为无论怎样，这个经典又独特的味道才是最吸引消费者的地方。你能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出这个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呢？古往今来，很多的营销家、文学家都尝试未果。
A Coke tastes like going to the baseball game with your grandfather. It tastes like a date over French fries. It tastes like these memories.
泰德瑞恩话：可乐的味道就似你同祖父一起去看一场的棒球比赛，就好似一次带有食薯条的晚餐约会，就似所有记忆混合而成的事物。当你听到硬币投入售货机的声响，拿出可乐的时候，那个就是可乐的味道。想要将产品做好，当然离不开出众的营销策略。可口可乐三个广告被公认列入史上最佳电视广告之中，无论是1971年那一首《我想给世界来杯可口可乐》的歌曲，还是1980年美国超级碗橄榄球决赛上小气鬼乔格和另外一位小男孩的经典会面，还是1993年的北极之光之中和受众第一次见面的吉祥物北极熊，影响力持久至今。
It's not to sell more drinks. It's not to move product off the shelf. The purpose of the advertising is to associate the brand.
泰德瑞恩话：唔系卖去更多嘅产品，亦都唔系使产品抢购一空。广告嘅目的系要将品牌联系起嚟，使品牌同正喺度睇或者系啱啱睇到广告嘅人产生某种嘅联系。佢哋被你吸引，就会喜欢你同你嘅产品。而对于美国人，可口可乐已经不单止是碳酸饮品的代言，更加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之一。游客哈维尔·利维来自德克萨斯州。
Because every time you have a barbecue, a party, anything like that, you're gonna go get a box of Coca-Cola.
I mean, you may get all the other specialties, but Coke is a necessity, so you gotta have it.
哈维尔利维话，因为每当你举起烤肉或者系开 party 或者系类似嘅活动嘅时候，你都会买一箱可口可乐。哈维尔利维话，佢嘅意思系你可能会买其他嘅嘢，但系可乐系必需品，所以你肯定需要有佢。在美国人的餐台上，可口可乐产品更加是常见的配搭。看看小李卡多史密斯今天的午餐。
Hot dog and fries. What I eat after and then I drink spice Sprite.
顾客小卡里多史密斯说，热狗和薯条，当他吃其他东西的时候，他喜欢喝住雪碧。好像这样的热狗薯条配可乐，恐怕是传统美式快餐的精髓，亦都系小史密斯所在嘅美式快餐厅，本是辣酱香锅最热门嘅搭配。卡莫尔本阿里系餐厅继承人之一，佢话
：Well, we call it comfort food, and comfort food means it makes you feel good. The price point is not a high price point.
本是辣酱香锅餐厅老板卡莫尔本阿里话：佢哋叫咁样嘅食物叫做治愈系食物，意思就系话佢能够俾你好嘅感觉。佢嘅价格唔高，所以非常嘅亲民。唔理你心情好定系唔好，唔理你处喺高潮期还系低谷期，本是辣酱香锅餐厅从1958年开业至今，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嘅地标性建筑之一。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候选人希拉里、篮球巨星阿伦艾弗森、天才老爹比尔考斯比等各路嘅名人都曾经光顾呢一度。餐厅仲保持住当年嘅酒吧同高脚凳。浓浓的美国情怀弥漫于香气扑鼻的食物之中，跳跃在手边冰镇可乐的气泡里面，经久不息。
The Coca-Cola history is, you know, goes so far back, it washes down American comfort food perfectly.
卡莫尔本阿里话：可口可乐的历史悠久，美式治愈食物就是这样吃，简直完美。虽然在中国，可口可乐不像在美国一样咁融入大众的生活的各方面，但是早已经成为美国海外的最大市场之一。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acceptance of the drink, the way that everybody enjoyed it, the smiles on people's faces.
可口可乐公司档案保管员泰德瑞恩话：好高兴睇到大家对产品的接受度，公用享用佢嘅样同面上嘅笑容。对泰德瑞恩嚟讲，佢睇到嘅中国系一个充满机遇嘅市场。正如可口可乐公司最有名的主席之一罗伯特伍德拉夫讲过，要做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就要使世界上每一个人至少品尝一次可口可乐的味道，或者这个就是个动力，使这个巨人走过百年并继续向前行。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刘恩文、亚特兰大报道。
小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之际，加州嘅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星期三宣布获赠160公顷嘅草原，完成咗120年前嘅计划。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喺洛杉矶报道。
加州中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管理当局宣布，公园新增面积160公顷，这个是优胜美地公园70年来的最大扩张。新增的阿克森草原位于公园西界，是一片湿地和草原，四周环绕起伏的山丘，上面长满高耸的松树，草原地带是动物生存极其重要的栖息地。阿克森草原为成百的动植物种类提供了栖息之所。即使草原只是占优胜美地公园面积的3%，公园1/3的植物种类都可以在这里发现。 优胜美地公园的草原区仲发挥了滤水作用，公园西面的三藩市的用水都经过优胜美地公园的草原滤清。阿克森草原是非牟利的保育团体公共土地信托组织以$2,300,000的代价向民间的土地所有人韦恩赖特夫妇买来捐赠。赖特表示他们放弃有意购买土地打造旅馆的发展商的高价，因此损失几十万美元。赖特在2006年买下这片草原，他表示他目睹熊在草原漫步，猫头鹰在春天盛放的野花上空飞翔，他不希望只有住得起大旅馆的客人才能够享受这种经验。他说能够使所有人来到这里一游对他来讲是很好的事，损失一些钱亦值得。去年庆祝成立125周年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估计今年将吸引450万名游客，打破历年纪录。奥巴马总统一个多月前造访优胜美地，他赞赏公园自然景观之美，同时亦提醒人全球暖化可能对公园的损害。奥巴马指出，优胜美地逐渐枯萎的草原以及不断缩细的冰河，有些小动物被迫向高处迁徙以逃避高温。优胜美地保护协会主席弗兰克丁指出，优胜美地公园在1890年的最初计划包括阿克森草原，现在这个馈赠终于使当初的计划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一般来讲，发现帕金逊症有效治疗已经为时已晚，但现在有一种新的眼睛测试能够及早发现这种病症。一种功能退化的疾病导致肌肉僵硬、移动缓慢等等。虽然现在并没有治疗帕金逊症的方法，但如果发现得早，一生可以使用药物和其他方法来控制症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项新的眼睛测试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有可能更早的发现帕金逊症。很多人患病多年而无从得知，因为这种疾病发展缓慢，导致脑内神经细胞损坏，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现在还没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或者是脑扫描能够诊断这个疾病。这项新的眼睛测试使用新的成像技术，探求病人视网膜的变化。伦敦大学学院眼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研发了这种技术。首先，科学家向大老鼠注射一种化学物质，导致他们患上帕金逊症。一旦发现视网膜变化，他们立即使用抗糖尿病的药物进行治疗，帮助保护他们的神经细胞。这个有可能用来治疗帕金逊症。
By injecting the rosiglitazone in these rats, we were able to see a rescue effect of rosiglitazone in this model.
眼科医生厄瓜多·洛尔曼多说，被大老鼠注射罗格列酮后，他们发现罗格列酮起了作用，首先是在眼睛，其次是在大脑中。目前科学家仍然无从得知帕金逊症的成因。预估大约每5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患帕金逊症，例如去世的拳王阿里。检查视网膜诊断帕金逊症可能会有意义深远的后果。
It could predict that that person needs a second tier of investigations, which will decide.
眼科医生弗兰西斯卡·卡莱拉话：呢一项测试可以预测病人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检查，嚟判定佢哋是否患上咗帕金逊症。之后仲可以使用呢项嘅检查嚟跟踪病情嘅进展，并且判断佢哋嘅治疗方案是否合理。呢个好重要。这一项的眼睛检查的人体检验将马上开始。
If you're seeing the effects in the retina well before you see those effects in the brain, then actually.
眼科医生弗兰西斯卡·卡莱拉说，如果你在视网膜里面能够更早地看到细胞变化，而不必等到在大脑里面看到这些后果，这样你可以缩短临床试验的长度，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治疗是否成功。从长期来看，他们认为这个能够预测患者最终是不是会患帕金逊症。这个也可能为以后更好的治疗这种功能退化性的疾病打下基础。而且一切从一个简单的眼睛检查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9点至10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 而在10点至11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在也门阿丁发生的自杀式爆炸突显出暴力仍然持续在当地肆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亦都就是阿拉伯语所称的达伊沙，宣称对这次爆炸负责。2014年11月，也门北部的一个少数族裔与前总统萨利克结盟的胡图族武装武力占领了首都萨那。这个举动迫使包括总统哈迪在内的也门政府官员流亡沙特阿拉伯，并且促使也门政府要求沙特领导的联军展开一系列军事打击，赶走胡图族和萨利克的联军。由于交战各方未有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利用也门的动荡趁火打劫。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吉达会晤了沙特和其他几个海湾国家的官员，以及联合国特使谢克艾哈迈德。克里宣布美国支持恢复联合国领导的交战各派之间展开以安全和政治双轨并行来提供全面解决的谈判。谈判各方将最后敲定协议细节，但谈判将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克里说，迅速组建新的国家团结政府，各派权力共享，从萨那和其他主要的地区撤走军队，胡图族武装和与之结盟的其他武装向第三方移交全部重型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及发射器。克里说，新方案将要求新的团结政府尊重国际边界的安全和完整，危及国际水域或者也门邻国安全的武器。克里感谢沙特和其他参与支持新框架的国家，并呼吁各方予以支持。克里国务卿说，也门恢复稳定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够缓解大众的痛苦，阻止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组织利用已经出现的政治和安全真空进一步趁火打劫。克里说，对也门和区域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来讲，必不可少的就是一项结束战斗、实现持久和平的计划达成一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 B1 轰炸机飞临南韩，防范北韩。美国国务院说不会将中俄联合军事演习视为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威胁。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